好，感谢主的恩典啊，让我们弟兄姊妹再次回到神的家当中来敬拜我们的主。愿主透过他的话再次鼓励我们，看一看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就选用一个名词，说是唯一的道路，意思说没做这件事，我们没想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所以这条路非常的重要。但愿我们今天透过神的话能够互相的鼓励。当然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见，圣经是给我们看到上帝是创造主，也是拯救主。然后跟随上帝的人，不管是以前先祖亚伯拉罕跟以前的人，还是以后的以色列民，还有我们这些已经相信耶稣的人，还有当中我们的朋友可能未来会相信耶稣了，我们这些称为神名下的人，我们的人生到底要最重要做的是什么呢？从旧约创世纪到启示录都给我们看见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原来跟随上帝的人，不管他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都是同一个神的要求，就是信靠顺服，信靠上帝也顺服上帝。透过信靠顺服来显出我们属灵的生命已经是属于上帝，也透过信靠顺服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这一位上帝。那我们继续来听这个讲道以前，让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就求你在这个时间透过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深深地进到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塑造我们，更新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信靠顺服的人。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概在6年多7年前啊，有一次我就来到国语的小组，当时是个小组查经，然后有机会跟陈牧师谈到底我们的堂会未来是怎么样。他有一个梦想，他也积极身体力行的来建立这个堂会。他说他盼望我们的堂会在牛顿，就是波士顿的西区，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华人的教会，特别是讲国语的教会，能够服侍这一个区里面好多在国内台湾甚至可能其他地方移民过来的华人，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是陈牧师当时跟我们创办这个小组的一些弟兄姊妹共同的梦想。然后当我们研究到底一个健康的教会有什么特别的内容的时间，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牧者、不同的神学家，他们有不同的看见。比如说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看到的，就是美国播道会他们在网上里面还提出这个健康教会10个最重要的指标，包括以神的话为中心，灵性要能够有爱有活泼，能够看重布道，能够有好的敬拜，然后也看重拆船。其实美国播道会当他们成立大概只有几年的时间，已经派宣教士去中国去了，然后在这个领袖的培训上面有好的建立，也能够在这个本区建立其他的教会职堂，然后也鼓励弟兄姊妹有奉献，甚至有门徒的训练，整个教会能够有彼此相顾相爱的。大概有很多人谈到健康的教会都不理解些的重点，但是健康的教会需要有健康的基督徒。有个牧者跟很多中国教会的领袖分享一个作为整个门徒训练最重要的方向是什么，他提出我们很多时候做很多教会的事情，好像刚才所讲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忽略的就是怎么去能够建造真正是合神心意的门徒。合神心意的门徒有什么特点？我们再回头看主耶稣的大使命， 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牧师跟这些领袖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说现在教会出现最大的问题，其中一点就是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成为委身的基督徒，但是没有真正鼓励弟兄姊妹成为顺服上帝的基督徒。我们委身，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金钱都摆上神的国度，背后可能还是为了自己，但是一个顺服上帝的基督徒，就是他所做的一切完全是顺服上帝的教训。所以他指出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说我们的堂会要成为一个健康的堂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的成员都是信靠顺服上帝，信靠上帝，顺服他的话，真的把他的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行出来，以致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恩手怎么去来塑造我们，也同时改变我们的堂会，同时改变我们的社区，甚至把改变我们的这个国家，而影响全世界。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间有机会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刚信主就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上帝来摆上，后来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我发现一件事，没有人可以低估一个完全顺服上帝的人所产生出来的影响。比如说在过去教会历史当中比比皆是，戴德生十几岁的时间，他说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成为宣教士，神给他感动又去中国传福音，从来没有人想到，就是从这个家小小的火种底下成立一个中国的内地会，到今天海外基督使团还在全世界的地方，我们叫 OMF 的这个机构影响全世界宣教的服事。我们不难忘记，好像我们的牧师他们愿意为神摆上他们的时间，放弃他们的很好收入的工作，就谦卑地来到我们的 Boston 一路服侍上帝，影响好多的弟兄姊妹走在主的道路当中。一个愿意完全顺服上帝的人，没有人可以低估他产生出来这个属灵的影响。弟兄姊妹，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你说我没受过神学的训练，我没有懂得讲很好的话，而且我可能对圣经看来看去的看得懂，但是倘若你愿意就按照上帝教导你的来行真理的话，你产生出来的属灵的影响不会比一个神学家小，也根本我们不需要比较。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走前面的路的时间，上帝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来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改变。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的唯一的道路只有一条，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指向信靠顺服。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下，是记在当时在以色列的国家当中，他们是一个统一的王国，他们的王帝叫扫罗，当时服侍上帝跟服侍以色列民的先知就叫撒母耳。在圣经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记载撒母耳先知奉上帝的命令跟扫罗王说，他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顺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么样待他们，怎么样抵挡他们，我都 没有忘记。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在神带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神是要透过这个民族来预备这个救恩给全人类。然后当这个民族离开埃及准备进迦南的时间，在路上就是在这个他们的以色列国的南边的地方有一个民族叫亚玛利人，他们不单止没有扶助他们进过旷野，而且就在他们还零散没有军队没有好的统治的一个体系的时间，要起来攻击，就很容易可以把这个民族完全的消灭。这个亚玛利的民族他们是充满凶残仇恨，在这个第十五节撒迦这个撒母耳跟他说，你就是把夫人的儿子都杀掉的那一个王帝。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民族以凶残杀人为主的一个民族，这样子的民族继续留存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只会把这些凶残的事情继续的扩展，一方面是影响人类的文化，另外一方面也攻击以色列民，让他们在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伤害。上帝作为以色列民的上帝，也在哪一个时间就透过摩西差遣他的仆人与约书亚来跟亚玛利的军队打仗，非常的战争非常的激烈，结果神使以色列民还没有受过什么训练，没有什么好的这个队伍的时间，可以把亚玛利人的军队打退，然后他们也继续在哪一个地方也继续的发展。到扫罗王的时间，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神就跟撒母耳说，你要攻击他们。我们有时说，哎呀，神为什么会这样子对待这些好像是无辜的人？我们应该可以从一个例子可以学到教训。倘若我有糖尿病，我的脚都肿起来了，医生就会建议我怎么去处理，要把我的腿折断，为了什么？为就是让我的这个病不会影响我的生命。所以上帝在他人类的历史，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时也要把一些会完全影响人类的一些文化跟民主来隔掉，为要让人类可以继续长久的有机会来悔改归向上帝。所以这个民主被杀被改是有上帝的心意。当撒母耳跟扫罗这样讲以后，我们就发现扫罗真的按照上帝的命令，就立刻召聚百姓，然后呢召聚他们20万人，其中另外还有犹大人的1万，就一起的合成一个非常伟大的军队，然后就攻击亚玛利的京城，然后甚至用这个军队的一些计谋来完全的把这个亚玛利的这个城可以毁灭掉。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然后爱是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扫罗有没有遵行神的话？有啊，但是扫罗是不是完全按照上帝的命令来遵行上帝的话？我们就发现他没有，他很爱当时的王帝，怜惜他，也把一些好的牛羊留下来。有人就说，扫罗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他会有保留的顺服？其中有好几个可能的原因。第一，就说到他们贪心，看到这些很好的牛羊，很可惜了，把他们杀掉，要不然把他们拿回家，拿回家做什么呢？扫罗也跟撒母耳说， 我们来到祭宰的地方，要把这些牛羊献上给耶和华上帝，就是说要把这些牛羊献上。大家懂得数学的，把这些牛羊献上，本来要献的是谁的牛羊？就是自己的牛羊，现在就不需要了。哎呀，不要太浪费了，就把这些献上就够了。所以这样做也是一种贪心的表现。当然他们掳这些东西回来以后，他们也赶快的来享受这些肉，也可以表达出他们是在内心当中有很多的欲望。透过把这个敌人打败了，他战胜了，然后就享受这个掳来的这些东西。另外一方面，扫罗也透过这样子的大的胜利来炫耀他的军事的威力，让人看见他是多胖的，他是多厉害的，他是多棒的，他是多厉害的，他真能够把这个敌人都完全的来毁灭。我们研究扫罗的他自己的一些心态，我们发现他有时非常自卑的，然后透过这样子的胜利，甚至把这个王带到他的这个国家里面去，就让人大大的提升他的这个声望，让人知道扫罗真的厉害，他一出能够把这个亚甲都可以拿回来，然后掳回来以后，当面可能把他杀掉的时间就更显出他的威风了。有一点我们发现，扫罗他处理这个事情，他是用他自己选择的方式来完成神的旨意。神透过撒母耳跟他说要把这些所有的灭掉，但是说他就说他不是这样子灭掉，他是拿回来把他献祭的时间才灭掉，也把这个王带回来在众人的面前才把他杀掉。不好的就留下杀掉，好的拿回来，用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后来我们也知道扫罗也惧怕百姓，然后他就跟撒母耳说，我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就怕了，我就要跟他们，恐怕他们就不尊我为王了。所以扫罗在他这一次的事情显明一件事，他就听人的声音过于顺服上帝的声音。实际上当我们仔细看扫罗为什么做这个事情的时间，他是真正服侍的，原来也是他自己的利益，神的利益也放在另外一边，他自己的利益满足以后，才让上帝的命令可以得到他自己的遵行。扫罗保留顺服。不晓得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也是不是有保留的顺服呢？神可能在不同的情况底下跟你说过话，提醒你要做一些事情，你就选择用你自己的方法来做。可能上帝感动你，要你成为一个全时间侍奉上帝的神的仆人，你就说我也愿意侍奉，我就愿意在教会里面扎把劲的来服侍，但是上帝的护照就放在一边。还是上帝告诉你说你要做一个好的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就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愿意牺牲，愿意把自己的认为对的东西放下来爱你的妻子。你就说我现在养家，我那么辛苦工作，就是为家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也是爱我的妻子，只是我做的方法不是完全跟上帝的护照一样。还是你说上帝告诉你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要凡事顺服，你就说上帝我都听我的丈夫的话，他说我要去教会我就去了，他说孩子要去这个主日学我都带来了，但是他这一件事我就没办法了，我就没办法顺服他，然后上帝的灵一路的感动你， 你还是用积极的方法来解决你当前的问题。我们的圣父是不是一个保留的圣父呢？甚至撒母耳对扫罗的回应，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牛的自由，就是在献祭里面最好的部分，就是公羊的自由。撒母耳跟扫罗说，顺从比这些更重要，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跟偶像的罪相同。然后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走了。扫罗，我们看到他的人生又好的一面，曾经给圣灵充满过，以致他能够说越预言，他有大有能力带领以色列民打胜仗，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王国的基础。他内心深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对神的命令有一个厌弃的态度，他不觉得这些神的话一定要遵守，他喜欢按他的时间他的方法来遵守神的命令。撒母耳跟他说，你这样子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要厌弃你，不让你做王。所以弟兄姊妹，原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平的当中，顺服上帝的话占一个多重要的位置。你可能会说，哇，上帝好多的话，我们哪些我们要做的，我们要怎么开始呢？圣经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信靠他。当很多人问耶稣说，我们怎么做才是做神的功呢？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相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所以要做神的功，要侍奉上帝，要在基督徒的人生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成长，一个很重要的开始点就是信靠上帝，信靠主，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相信他讲的就是真理。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跟我说，哎呀 Peter， 圣经说有人打你的右面，连左面都让他来打，这个很难哦，是不是有问题啊？这句话当然有不同的解释，但是真正信靠顺服上帝的人，他会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他若解释上帝的命令，我就遵守。我再讲一遍，一个真正信靠顺服上帝的人，他内心的态度会怎么样？倘若这个是上帝的命令，我会遵守。先有这个态度，我们再去研究到底这句话是怎么去应用，到底耶稣讲这句话的时间是表达什么。所以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开始点是，就是把我们已经知道的真理行出来。比如说当你刚信主了，有人就跟你说，哎呀，你要去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聚会，这个你知道了，我们有没有就立刻按着我们听到的就这样子来到教会，一起来跟弟兄姊妹一起聚会，来敬拜上帝，在团契当中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的需要？还是当我们听到的时间，我们就立刻走出来的想法，哎呀，这段时间我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还是我有很多的东西在家里要处理，我才有时间。当我们一这样想的时间，我们就没有把我们知道的道理行出来。然后你就在读圣经的时间，突然间读到有一个少年人的官，耶稣要求他把他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然后你就心里产生怀疑说，哎呀，这样子的要求我做不到了，这个信仰太可怕了， 我还是不要再信，还是你先把神的话先走出来，然后当听到一个这样子的教训的时间，你再问主，主啊，这句话是你跟当时的人讲，还是你跟我讲的？然后你就按着主给你的感动来走。在我以前一路基督徒的人生长大的时间，我常常发现我的天然的我很容易把一些很高的要求放在我自己的追求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比如说人家做不到的，我就挑战自己要好好去做。很多弟兄姊妹，我团契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背圣经背得很慢的，我就说我要把圣经一卷一卷的背下来，然后就好像定一个律法一样，要求我自己在神的话里面比他们更讲进。然后人家啊，在传福音都有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就说哎呀，我要传福音的人比他们更多。好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回到律法主义当中，把很高的要求加在我们身上，也没有弄清楚到底这些真理是不是上帝这样讲的，这些神的话是不是真的对我说的，还是上帝在圣经里面讲的是有另外的意思。以前的我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感恩的，就是我愿意把应该要做的先做，不问什么原因。但是现在我回头看的时间，我做的动机也是有问题跟困难。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样讲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属灵生命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的东西，知道是上帝的真理，我们要行出来。就好像当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有些同事对你的态度不好，圣灵感动你了，你不要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他，而要你用一个谦虚的态度，有帮助他的态度来回应。当圣灵将提醒你的时间，你就把这个行出来就够了，然后你就不用说哎呀，他有一天打我的左面，是不是我右面都给他打。神没给你预见，不要想太多，神给你知道的，你行出来就够了。当然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当中，我们也常经历过，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们都行不出来，我们怎么去做。我真的听过有人这样说，这些东西那么难行出来我就放弃了。我们的态度就决定我们是不是上帝喜悦的人。当有一些东西我们还在挣扎，没办法在今天完全的得胜的时间，首先我鼓励建议大家不要把这些看为不可能做到的，而且不要怀疑上帝的心意跟上帝的旨意。我们还存一个顺服尊重主的态度，我今天做不到，主啊，求你赦免我，我还没能够达到你的要求，我的生命还没成长到可以爱我的在公司里面针对我的人。这个态度就是我承认上帝对我的要求是真，是事实，是应该的，然后我做不到，我就在主的面前悔改认罪。弟兄姊妹，当我们现在不能做到，但是我们愿意悔改认罪的时间，我们其实也做到，但我们做得不好，在上帝面前谦卑这一点。所以我们也是顺服上帝的命令，只是上帝不同的命令。关键就是我们不放弃，愿意在主的面前来靠主继续的谦卑，用悔改谦卑的态度往前走。在1924年，在英国有一队探险队，他们要登世界最高的高峰，就是喜马拉雅山的这个亚非尔斯峰，他们失败了。他们就回到英国，就把这个山的图片放在他们的这个房间当中，然后邀请这些记者来。记者来以后，他们就向他们报告， 他说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探险队没办法征服这个山，这个山把我们征服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因为这个山虽然高虽然困难，但是它的高度困难不会再改变的，它不会再增的，但是我们体力我们的各方面的准备可以有进步，所以有一天我们还可以登得上这个山。弟兄姊妹，在属灵的领域没错，有一些东西今天你还没完全的来得胜，可以行得出来，但是你的生命还会增长的。当你继续好像主耶稣的生命一样成长，活出这个生命出来以后，这些困难，这些你今天的软弱，有一天也会踏在你的脚底下，你能够活出上帝要你活出丰盛的生命。潘霍华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只有伤心的人才会顺服，也只有顺服的人才会伤心。求主今天帮助我能够真的靠主的恩典过信靠顺服的人生。